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正念上明慧网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2日。最近一段时间里，很多同修反映上明慧网很困难，我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。有的同修选择换网络，有的同修选择让别人帮忙上网下载，这些方法我都不想用。我想大法弟子要用正念上明慧网。我每周必须得上明慧网，得帮不方便上网的老年同修下载明慧广播听。仅举几例交流一下我如何在法上用正念上网的。一次我打开自由门，我就盯着他看，发出正念，破，破网，法能破网，瞬间连上网了。我赶紧下载，速度特别快。再一次，我一打开自由门，正念即出，成，大法弟子必成，正法必成，瞬间即上网了，特别快，特别顺畅。再一次，我打开自由门，没登上去，我也没关网，就让他接着连，我就去小组学法了。回家后，我想起此事，我又发出一念，难行能行。我再打开电脑一看，明慧网首页已经展现出来了。再一次我打开自由门，网没能马上连上，我就发出一念，一定行，必须行。我不执着它，就学法或干别的事儿。一会儿再看，网又连上了。再一次我打开自由门，我看着他一点信号也没出来，发出一念，无阻，瞬间网就连上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，只要你去学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，只要你去修，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，那就无所不能。我们修炼中会遇到许多问题，遇到问题不是采用人的办法，也不是躲开它，而是要用修炼人的正念去对待它。无所不能是要在法上修出来的，在一次次的在法中解决问题中修出来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啊，如果修到很高层次，主宰着很高层次的天体，你的一念确实在你的天体内无所不能，那是一定的，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好修正。我们修成后是很高层次的王主，我们得具备无所不能的智慧，将来在我们的天体中，我们是最高的主宰者，天体中出现的一切问题我们都得能解决得了，因为我们无所不能，这也是对天体中众生的责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本地大案要案谈一下自己的认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9日。进入4月份以来，本地有十几位同修陆续遭绑架抄家，后来有几位同修被释放回家，现被关押的有四五位同修，除一位家属要请律师外，其他同修没有更多的消息。我对此事件具体情况不太了解，只是听同修们说过三言两语，说是他们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个从国外买来的软件，他们认为比较安全，用该手机互相联系学法等，结果被定位长期监控，目前听说被省里定为里通外国的大案要案。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心里埋怨同修，师父多次讲过手机安全问题，同修们也是不断的在明慧网交流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危害，怎么同修就不听师父的话，不听同修劝告吸取教训呢？今天早晨在发正念的时候，我突然产生一念，什么大案要案里通外国，不承认这些帽子，同修无非就是想讲真相救人，如果中共不污蔑迫害法轮功，把法轮功视为拯救国民素质的高德大法，把真善忍奉为人性最有价值的信仰，中共还会像对待敌人一样监控这个群体吗？绝不会的。正是因为中共的邪恶，把法轮功妖魔化，才导致了这样的恶果。错在中共，错在公检法，因为至今没有任何一条法律适合打压法轮功，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分清里外。如果我们认同了中共强加给同修的里通外国，我们就没有了正念，就不会理直气壮地去积极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甚至集体发正念可能也要失去凝聚力，形不成整体，体现不出整体的威力。大法弟子只有师父在管，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执着和漏洞，都不许旧势力插手干扰，谁动谁有罪。所以有能力的同修还是要帮助家属积极营救同修，其他同修都要在约定好的时间集中精力发正念，解体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，让主导这件事情的人遭恶报，解体这个邪恶计划，无条件释放同修。当然对同修本身的修炼来说，不注意安全造成修炼和救人的损失，的确也算修炼中的大案要案了，要找出自己的执着心，去掉他们。一点个人的认识，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营救同修中去怕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睿智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6号。2022年 A 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，几个月过去了无法营救。听随同家属去要人的同修说，只要承认自己是学法轮功的，警察就抓人，无法开口讲真相。我也是有怕心，迟迟没有主动参与营救。这时有同修提议要我参与营救，我想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，想做真修弟子就无法推脱。我和 A 同修的家属讲了真相，并讲了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，把相关的法律也给了他，几次告诉他按我说的去要人。他说，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要人？在场的同修说，只要是学法轮功的，他们就抓人，我们怎么去要人？眼看没有出路时，这时他说，你可以到610人员 H 家找他父母， 他们住在某乡、某村、某队。我心一亮，这是好办法。我定好了时间去 H 父母家，叫同修发正念，整体配合。到出发时，我怕心出来了，有点犹豫。再一想，自己真是没出息。我与警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我是来救他们的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继续往前走，一路很顺利，没到不知往哪条路走时，就有人指路，没走一点弯路就到了 H 的父母家，真是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的。快到他父母家时，遇到一男子，说 H 的父母每天上午到茶馆去，不知现在家中是否有人。男子说着便把我引往 H 父母家，发现他母亲在家，男子便大声说，你家来客人了。 H 母亲迎上来，老人家面善有正气，当得知是 A 同修的事实，他说，不是早就说放人吗？我在家总催他放人。落座后他说，我知道 A 是好人，所以只要我儿子到我家来，我就催他放人。同修在他家周围发过传单，老人家可能看过真相，也明白一点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什么，讲了自焚为案，讲了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迫害好人之后，都会找出替罪羊为其脱身，把罪责推到当时执行者的身上。讲了公务员法，告诉他公务员必须且只需对法律和正义负责，否则自己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最后我对他说，大义当前，保命最重要，不管当多大官有多少钱，没有了命就没有了一切，希望你们明辨是非，不做邪魔的陪葬，守住良知，会得到神佛的保佑，顺利度过瘟疫的大劫难。我诚心祝愿您及全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都能幸福平安，远离灾难。我走出 H 父母家时，我相信老人一定会对他的儿子又有一番劝诫。与此同时，有同修找到公安局局长讲真相，一星期不到，警察放人了。真是整体配合的力量大。我悟到，我们在营救同修中，很多时候被重重困难所挡住，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时，只要坚定地往前走，师父总会给条路，总会有路可行。这是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行能行的一层法的理解。难行能行，选自转法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运用法律拒绝迫害的一次经历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23号。2022年9月7日下午第一节课，我在办公室接到校长电话，让我到楼下去。在楼东门外，校长与派出所警察 B 及两名协警站在那里，为首的 B 要带我去派出所问话。以前遭受迫害的经历，使我对这些人这种说辞有了经验，而且在平时也积累了一些法律知识。我一下意识到，这后面又是陷阱，就说，有什么要问的，在这儿当着我们校长的面，你尽管问吧。B立刻翻脸，声色俱厉地说，我们这是对你进行口头传唤。我问，你们凭什么传唤我？ B 说，我是警察，就可以传唤你。接着就让年轻协警到车里拿他的警察证。我笑道，有警察证就可以随便传唤人吗？他说，是。我又问，哪条法律规定的？他说，是中国人民警察法。我说，那我们就到教导处上网查一查。说着我就往楼里走去。他说，你别跑。我说，我跑啥？ 我指着教导处说，这个屋里就有电脑，咱来查查。于是所有人都到了教导处，当时室内还有教导主任及另一位老师。我在电脑上搜索警察法，这时年轻协警已将 B 的警察证拿过来， B 让我看，我就认真地记下了他的姓名和警号，因为我知道他应该出示这些证件，记下他的准确身份是我的权利，也会增加他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法律意识。然后我继续在网上搜索， B 在旁边说，他们二十多年都是这样办案的。我心想，这是他承认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违法办案。我换了个角度回答他，周永康二十多年也是这样工作的。他威胁道，你就凭你说的这种话。校长也附和着指责我，乱说什么呢。我打开了警察法全文，起身客气地把座位让给 B 警察，请他指出他所说的是哪一条规定。但此时他却说，啊，我打个电话问问，就快步走出了教导处，校长也跟了出去。过了大约五分钟，他俩又回来了。 B 警察迅速拿起他放在桌子上的证件，一边给自己找台阶下，你查好了自己送过去。接着又说，你哪儿也别去，好好工作，我们回去了。于是带着两个协警匆匆走了。校长和在场的其他教师见证了这一过程，发现邪恶在正义面前竟是这样的不堪一击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向内找的经历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5月25日。早上学法学到澳大利亚法会讲法，师父说，那么为什么大家在修炼当中碰到矛盾时，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心呢？别人说你不好听的，你为什么就不高兴了呢？那你不高兴的时候，心里不就是在排斥修炼与提高的机会吗？你不就是想要得到和常人一样的高兴吗？那么你不就是常人吗？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想到，我为什么不高兴呢？当别人说自己时心里不高兴，自己是不是在求什么？求得在常人中人人都对我好，舒舒服服的过，那你还怎么提高啊？我突然意识到，是师父在具体的教我们如何向内找。首先得看自己，不要聚焦在事情的对错上。过去我对这段法也没太注意，但今天就特别上心。到了下午就发生了一件事。当时我和同事正在讨论事情，我的主管突然跑过来，表情和口气不是很好地说，你们不要一直讲话。我当下就知道是自己不对，可能讲话的声音太大影响了其他同事，但是心里对主管还是有点不高兴，心想我们是在讨论公事，又不是在闲聊。可是我突然想起早上学的法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别人说你不好听的，你为什么就不高兴了呢？我应该要按照师父说的做。又想，我为什么不高兴呢？要找自己，向内找才对啊。接着想到，我们办公室是开放空间，刚开始跟同事确实是在讨论工作，可是讲着讲着，不知不觉就跑题了，没有注意修口而影响到别人。除此之外，其实我知道不舒服的主要原因是妒忌心。因为去年我们现在的主管是我的组员，我是组长，
今年我是组员，他是主管。不过这样的角色变动也不是最近的事，之前也陆续出现过矛盾，也知道有妒忌心这个问题，每次也很努力想去掉它，但总是无法完全清除。今天发生的事也再度提醒我，唯有实修才是根本。隔天又发生了一件事，我们项目组最近制作一个新节目，节目的包装中包括来宾简介，制作的同事是用特效软体做成动态模板。恰巧我对这个特效软体不是很熟悉，所以当我打开这个软体时，发现档案素材都失联。我赶紧找制作同事帮忙，他说换了不同电脑就会出现失联状况。他快速地在我的电脑上点了几下就连上了，但是等我实际操作时又出了问题，我再次去找他帮忙，他却看着我说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当下我傻眼了，整个心是纠结的，原来被人家拒绝的感觉是这么不舒服。我试图再拜托他教我一次，他说你自己上网络找教学吧，即使这一次教了你，你还是会遇到其他问题，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理你。回到座位，我的心是愤愤不平的，看到别的同事多次找他，他都可以耐心地教导，我才找他第二次就不行。不过我还是上网找教学。这个过程中，我突然意识到遇到矛盾要找自己的原因，心想不是昨天下午就有考验了吗？这难道是再加强一次吗？不管怎样，还是要听师傅的话，找出自己误在哪里。我首先找到的是怕心，之前一直觉得特效软体太复杂很难懂，一直抗拒学习。可是我后来看了教学以后，就觉得基本操作还可以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做。其次是依赖心，认为模板是他制作的，理所当然要替我解决问题，就不想吃苦学习。与此同时，我突然想起，刚刚我被拒绝的那个场景很熟悉。几年前，我也曾经这样拒绝过另外一位同事。虽然事情的内容不同，但是状况是相似的。我突然能理解，当时他应该与我一样，心里一定很不舒服。虽然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，不过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他。由于自己法没学好，法没悟好，就会给别人造成痛苦及苦难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，让我在一次一次向内找的过程中去掉自己的执着，然后继续往修炼的道路再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轻轻松松学会装系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4日。说起装系统，也许你会想，哪有那么简单？这些年就那么几个懂技术的，装系统太深奥了，想都不用想。的确，过去的技术要求较高，入门难，很多同修望而却步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。咱们技术论坛的同修经过艰辛的努力，研制出了工具箱安装系统，从技术上突破了这个难题，使装机的难度大大降低。就看你想不想学，想学就能学会。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呢？原因很简单，
就是采用工具箱装系统，从头到尾几乎都是自动安装，全程只需用鼠标点那么几下，并且需要点的时候，电脑屏幕上会有提示，点什么地方都会告诉你。你看多简单，只要有点电脑基础就行，比如会用电脑上网，会复制、粘贴，这就可以了。举个例子，我认识一位同修，过去一直想学装系统，学了几次也没学会，感到太难了。最近当他看到技术同修用工具箱装系统时，全程基本是自动安装，让他吃惊不小。今非昔比呀，没想到装系统已经这么容易了，让他重拾信心。在技术同修的指导下，很快就学会了，而且是轻轻松松学会的，让他兴奋不已。现在他正在给身边的同修装系统呢。说起技术同修，这些年他们真的太艰辛了，顾不上吃，顾不上睡，随叫随到，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，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都被挤了，干扰很大，有的甚至被旧势力拖走了。现在既然技术门槛降得这么低了，那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技术同修了。别犹豫，试试看，站在修炼人的角度，别再被装系统难的观念挡着，咱自己先学会，然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就会遍地开花。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心再认识妒忌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5日。我是个老年大法弟子，1999年得法，风风雨雨走了过来，期间有过几年的被迫害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。但还是有些心没有去干净，尤其是妒忌心，现把它说出来，曝光它，去掉它。去年秋天的一天，一位女同修突然把半袋子明慧网、正见网的期刊和书之类的用电瓶车带来，送到了我家。当时自己心中异常不满，我们自己做出来，用自己的钱买纸，你光等着看，看完后你觉得在你家没有地方放，就收拾收拾又送来我家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你光想你自己，就不想想别人吗？这叫什么修炼人？通过这段时间的深挖，发现我有一颗强烈的妒忌心，不平衡的心。我们修炼的人怎么会遇到偶然的事情？一定是师父用这种形式来暴露自己的隐蔽很深的人心，让我修炼的。自己应该发自内心的体谅同修的难处和不易，他看后可能真的无处放，所以才送回来，因为我家有地方存。为同修着想，这是自己作为修炼人的基点，这一定是自己还有这方面的心，同修才来考验自己一下子，不是好事吗？自己反而没有过好，真该好好找找，还有什么心隐藏在阴暗处，不静心细找，还意识不到。这一找，找到的不只是妒忌心，还有怨恨心、争斗心、爱面子的心。想起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在认识中讲的，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。自己真该谢谢同修，
要不还意识不到自己有这些人心。同修让自己遇到这种事，一定有自己要去的人心执着。现在终于抓住了它，曝光它，解体它。我们成为同修是何等圣缘，应该倍加珍惜，共同精进，走好以后的修炼路，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全家族65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8日。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今年72岁，修炼法轮大法25年了。法轮大法不光改变了我的一生，也改变了我家庭的命运，使我痛苦不堪的家庭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们娘家的所有亲戚共计65人，目睹大法在我们一家展现的神奇后，65人全都相信大法，支持大法，并且都声明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，有的还帮着讲真相，劝别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。一，修炼法轮大法前苦不堪言的日子。我结婚后生第一个孩子时大出血，导致我身体功能紊乱，落下一身病，肠胃不好，肝功能异常，心脏功能也很差。两年后又生下了小儿子，身体就更差了，输液时经常血管都找不到，从手到脚都难以找到合适的扎针位置。我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和医院两点一线之间来回奔波，到医院检查、打针、输液，回家熬药、吃药。由于体质太弱，根本干不了农活，连做饭都做不了，常年卧病在床。丈夫因为要照顾我，不能外出打工，家里只能靠种庄稼和丈夫的一点小手艺维持生计，好不容易挣来的一点钱都给我看病用了，日子过得非常拮据。丈夫除了照顾我，两个儿子也全靠他照顾，他既要干农活，又要操持家务，既当爹又当妈，里里外外全靠他。看着丈夫这么累这么忙，我不但帮不上一点忙，反而还要他伺候，成了家里的一个累赘，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我的两个儿子很懂事，小小年纪就开始跟着大人干农活，小儿子6岁就开始学会了做饭。儿子很孝顺，生怕失去妈妈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给我。家里养了几只鸡，我想让儿子把鸡蛋拿出去卖了，换几个零钱花，儿子就是不肯，非要给我吃。可不管吃什么好吃的，我的身体一点也不见起色。十多年下来，家里不知为我看病花了多少钱，我不知看过多少医生，不知吃过多少药，
身体还是不见好转。我每天都在病痛中煎熬，身体好像被掏空了一样，成天有气无力，好像随时都会死去似的。为了两个儿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不让他们成为没妈的孩子，我一直咬紧牙关，苦苦支撑着。可这样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尽头，我也不知道生命还能维持多久。二，法轮大法让我绝处逢生。1999年4月的一天，我在去医院的路上看见有些人在练功，我就去问练的什么功，他们告诉我是法轮功，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我一听顿时来了精神，如获至宝，追着让他们教我。其中一个在镇中学教书的老师把我们村的一个大姐介绍给了我，让我找她学。我听了几天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还没开始学练动作，我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困扰我多年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，我恢复了活力和生机，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，我感到太幸福了，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。我以前空手走路都很吃力，现在我能轻轻松松地背着一大袋粮食到街上去卖了。我一个十多年的病号，花了不知多少钱，吃了不知多少药都没有治好，没想到法轮大法让我不花一分钱就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。这个奇迹让村里的人对法轮大法刮目相看，邻居看到我的变化惊奇不已，他们嘱咐我说，这个功你可得要好好练，你想想你以前是什么样子。最高兴的是丈夫和两个儿子，我们一家有了欢声笑语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愁容满面了，儿子不用再担心妈妈会被病魔夺走了。丈夫有了我这个帮手，轻松了许多，感到日子有了奔头，生活充满了希望。我到同修家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丈夫来接我的时候也在旁边听。听着听着，丈夫觉得师父讲得真好，也走入了修炼。丈夫刚修炼没几天，就戒掉了多年的烟瘾。两个儿子都非常支持我们修炼。三，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自从我修炼大法后，我们一家四口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，其乐融融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我得法三个月后的1999年7月，江泽民出于变态的小人妒忌心理，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史无前例的迫害，发动所有宣传工具对法轮功造谣抹黑，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、拘留、劳教、判刑、毒打等等。尽管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邪恶打压的恐怖气氛中，我和丈夫仍然坚持修炼。村干部来我家要求我放弃修炼，我丈夫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，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错在哪里？我妻子以前一身病你们是知道的，她现在这么健康你们也是看见的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练下去，你们谁敢不让练，如果她病发了我就抬到你们家去。丈夫说完，他们灰溜溜地走了。2000年5月，我从电视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的消息，我想我也是大法弟子，是大法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现在大法与师父被诬陷，我一定要去北京找政府说句公道话，还我师父和大法清白。我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，丈夫也很支持我去北京上访， 让我放心去北京，两个孩子有他照看。我没出过远门，也没文化，就和一个年轻同修结伴去了北京。想到这么好的大法被中共那么恶毒的污蔑，我难过的在火车上一整天都没吃饭。刚到天安门就被警察拦住，警察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，我说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我以前一身是病，十多年都没治好，练法轮功几天就全好了，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。警察说，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，你们回去吧。随后我们被当地警察押回，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。在看守所，我也给看守所警察和统监社的其他在押人员讲大法的美好，告诉他们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我们是被冤枉的，大法和师父是清白的。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丈夫多次不惧风险到看守所里来看我，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四，我家亲戚60多人全都相信支持大法。从看守所回家后，我坚持每天学法练功，然后和丈夫及小儿子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，同时向身边的亲人朋友邻居讲大法的美好。他们通过我的变化认识到了大法的超常，都非常相信大法。大姐二姐相继走进大法修炼，每逢亲戚有聚会，我都带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给前来聚会的亲朋好友讲真相。我娘家共有10兄妹，所有的家庭成员全部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，他们也因此都得了各种福报。一次大儿子开车过一个交叉路口时，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货车从斜坡上冲下来，把他的车撞了个底儿朝天。就在撞上前的一瞬间，儿子大喊了一声，法轮大法好，他的车子都完全变形了。当时围观的人都以为他没救了，没想到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尽管脸上满是玻璃渣子，却没有一点划痕，他用手轻轻一抹就掉下来了。小孙女儿也遇到过一次险情，一个男子骑着摩托车把他撞倒，并从他的小腿压过去，在裤子上留下一道很深的车辙印。人车重量有300斤左右，小腿的胫骨是很脆弱的，就是成年人也难免骨折，何况一个几岁的小孩。可就是这么神奇，小孙女儿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小儿子非常相信和支持大法，从小就与我们一起出去发资料。他长大后参加工作很顺利，公司派他作为技术工人到国外上班，他不忘给身边的工友和外国人讲大法好。合同期满了，其他员工都被解聘，只留下他，这是其他工友梦寐以求的，因为国外工资比国内高出几倍。一次回家休息，他坐那儿盘腿老盘不上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我以后也要修炼呀，盘不上腿怎么办？他经常听师父讲法，并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。一次去超市买东西，超市多找了钱给他，他回家后才发现，马上送回超市。一次侄女儿与侄女婿开着小货车，不小心从一处很陡的高坡上掉下去了，车摔得无法修复，两人却毫发未损。侄女婿手捧我给他的真相护身符， 激动地说，多亏我们带了这个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，谢谢师父。他们逢人便说，大法太神奇了。侄女婿开了一个小公司，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的几个员工讲了大法的神奇，并给他们做了三退。一次得知我快90岁的大哥突然卧病在床，20几天吃不下东西，靠输液维持生命。我赶紧带上真相资料去到他家，告诉他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并退出了邪道党员。我说，你就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下次再来看你的时候你会好的。过了几天我去看他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真灵呢，你走后我开始念，第二天我就能吃东西了，现在全好了。大哥至今都很健康，他经常跟别人说，大法师父真好，大法真神奇，不像政府诬陷的那样。五，我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世人。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，我就想，大法这么好，不能任由中共邪党这么肆意造谣诽谤，我要把真相告诉世人。当时也没有打印好的真相资料，我就把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写在纸上散发给世人。由于复印店被打过招呼，凡是与法轮功相关的都不给复印，我就一遍一遍地抄写，也不知写了多少张。后来有了打印好的真相资料，我就轻松多了。发了一段时间的资料后，我想还是要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。我性格内向，天生不爱说话，尤其不善与陌生人说话，一说话就脸红，开始真不知怎么开口，出去转了一圈还是开不了口，买完菜又回家了。我很懊悔，我反复问自己，你是不是大法弟子？听不听师父的话？师父叫我们救人，你做不做？我想明白之后，下定决心，不但要做，还要做好，一定要突破这个障碍。第二天，我又出去讲真相，我就红着脸给一个卖菜的妇女讲大法如何好，我怎么受益，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，告诉她如何保平安的秘诀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保平安。她很接受，最后我告诉她三退抹受印，她说带过红领巾，然后很爽快地同意退出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没想到这么顺利，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。一次路上遇到一个推着车卖白糕的妇女，她对我说，买点白糕吧，快中午了还没开张呢。我想她一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，我一定要救她。我说，那你就给我称一点吧。刚称好了，我还没有付钱，一下来了一群人，一下子就把他的白糕买完了。他赶紧打电话让家人送货过来。我说，你知道为什么开始你的白糕卖不动，我来买你的白糕后突然那么好卖了吗？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给你带来了福分。然后顺势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我亲身受益的事实，告诉他中共迫害善良，天理不容，上天要惩罚他，必须退出他的组织，抹去受印才能保平安。我还讲了藏字石，并让他女儿自己打开手机搜索藏字石。最后他们一家三口全都退出邪党组织了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那些卖菜的、卖米的、卖杂货的，原本生意不好，我去讲真相后，一下子生意就好了。有一天，刮着风又下着大雨，我想下雨天街上没什么人，就不想出去， 但转念一想，发觉不对，下雨就不救人了吗？救一个是一个呀。我还是决定出去讲真相。师父看到我救人的心，就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。那天我几句话就讲退一个，两三个小时退了11人。一次我去别的乡镇赶集，天气较热，有几个女子在路边乘凉，我过去和她们打招呼：“姐妹们在乘凉啊，今天有点热，相见是缘，现在天灾人祸很多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如何保平安的秘诀。方法很简单，而且不用花一分钱，秘诀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他们半信半疑。这时走过来一位中年妇女，对他们说：“那个真的好，真的很灵，我也有一个。”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真相护身符，就开始念上面的九字真言。结果那几个人都抢着找我要护身符，拿过去就开始念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他们全都用真名做了三退，他们齐声对我说：“谢谢。”我说：“要谢就谢我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救人。”临走时我告诉他们，回家告诉家人念九字真言和三退的方法。一次我走进一家皮鞋店，问老板：“生意还好吧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太好。”我说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保平安。”他问我：“为什么要三退？”我说：“给你举个例子，共产党像一棵树，你参加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片叶子，他的根儿都坏了，你这叶子不赶紧离开他，就会当陪葬，是不是？你退出就平安了，神佛就管你了。”他高兴地说：“好，我退出。”他留我吃饭，并一再说谢谢。我说：“不用谢，是我师父教我们救人的，谢我师父吧。”他说：“好，谢谢师父。”在往回走的路上，遇到一个中年妇女，我说：“大妹，你好，你这衣服好有气质。”她很高兴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我接着说：“相见是缘，告诉你一件好事，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平平安安，事事顺。”他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就告诉他：“真善忍是佛法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。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深受世界人民喜爱，只有共产党搞假恶斗，容不下真善忍，才迫害好人。所谓的天门自焚是江泽民栽赃陷害，大法修炼明确规定不能杀生，而且大法书上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，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怎么会去自杀呢？而且自焚现场破绽百出，周围没有人，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装汽油的塑料瓶子居然几百度的高温都烧不坏，全身都着火了，头发却完好无损，你信吗？最后他说：“共产党太坏了，我退。”此后他说每次见到我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，而且见到我之后连续几天都很舒服。他还经常带他的亲戚朋友来做三退。我每天都坚持出去讲真相，这10多年来三退人数至少有15000多吧，比起精进的统修差得很远，离师父的要求更远，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做个真修弟子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最后我全家族60几位亲人要我带他们向师父问好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，盼望师父早日回国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